又来不容易。好，我们昨天讲了一堂有关于抵挡世俗哈，那个相信主在我们当中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早上的时间开始，我们还是一样给大家讨论题，好不好？这样不太容易睡着。好。姐妹来要求辅导，因为她的丈夫有婚外情，有外遇，姐妹当然不能接受。她的丈夫呢，就对她这样说：上帝是无条件的接纳我们，他是蛮有恩典、蛮有包容的上帝，为什么你就不能无条件的接纳我、宽容我呢？所以你们两个、三个讨论一下，你要怎么样帮助这个姐妹，或者姐妹说，那你的看法怎么样？我丈夫说我要无条件的包容接纳他有婚外情，那我怎么样来回应？请你们两个三个讨论一下，帮助这个姐妹怎么看这个问题。好，你们怎么看呢？因为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哦，这些问题都很多，而且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你很容易就被他框进去了。好，你们发表一下，你怎么样？这个姐妹问你的看法怎么样？你怎么跟她说？说对的啊，你应该的哈。啊，谁认罪悔改？你呀、啊。丈夫要认罪悔改，为什么？他说这个上帝都接纳我们，为什么你们不能接纳我，还要我认罪悔改？哦，上帝是圣洁的，不能接纳罪。OK， 很好。还有没有？哦 ，beautiful。OK， 他说这个他这个信的神说神的无条件的接纳我们，蛮有恩典和包容，不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神。这个神不是有恩典有包容的吗？是，无条件的，所以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有条件的恩典和包容。OK， 很好。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昨天讲的，真爱是有方向、有范围的，是受真理规范啊。神的爱绝对不会脱离他的公义啊。我们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世俗化，就是传讲一个神的爱是脱离他的圣洁公义，然后神的爱是单独存在的。
而且日积月累的不断的从唱的诗歌开始讲的道都是在高举偏离，就是单单强调神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无形中已经被洗脑了。任何在这个一谈到神的恩典和包容之外，又谈到什么公义啊，谈到什么不可以啊，他说、哎、这不行啊，神都可以包容，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包容啊？就开始产生很大的困惑，这种情形非常的严重，非常严重。
所以这个宽容包容是在真理里面啊。那当然弟兄姐妹，比方说我们有可能个性上不成熟，我们还在成长，我们这些要懂得互相的包容，或者你有一些做法跟我不一样，只要没有牵涉到罪啊，没有牵涉到绝对的真理的，我们其实要真的是彼此包容。
那有的人就他不走直路，他要走弯来弯弯弯的路，这些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不违背真理的。不能说这个时候我就不能包容，这个是可以包容的，没问题。
特别讲到这个夫妻关系，我们下午也会讲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彼此之间有很多生活习惯不同、个性不同啊、快慢不同，甚至我们有一些在不是很核心的神学的观点不同，这些我们都要尊重跟彼此接纳。
只有接纳，不然你活不下去。老是在那边较真哈，为什么他跟我不一样？为什么这么怪人哈？跟一个怪人在一起哈，那你只有接纳，只有包容，不然的话你一天都过不下去。
但是如果牵涉到违背的神的 真理的圣洁的时候，那其实就是要劝诫对方要脱离罪，要悔改，所以是不能够真爱不是能够包容罪。
就像这里举的例子，婚外情这个不能包容的，不能说 OK 啊，神是无条件宽容、忍耐、包容，说我也包容你，你要脚踏几条船都可以，这个不可以的。
好，我们再来，也是再来讨论一下哈。另外有一个问题，也是
你们答得很好。
另外有一个是引用经文来说的啊。他说耶稣说，你们看，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无条件的爱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直在高举无条件的爱，但是他有引用经文，那我们怎么来回应
啊？上帝降好这个日头哈，照好人也照歹人啊，这表意味着上帝已经无条件爱着每一个人，已经无条件爱着每一个人，包括好人也包括歹人，神已经无条件的爱着他们。好，你们两个讨论一下，你赞同不赞同？两个三个都可以，你赞同不赞同？问题出在哪里？这么快就讨论完了，特别是从这个他的这个 conclusion 然后就开始呼召了呀，已经呼召，你已经享受了神的爱，神已无条件的爱着你，所以你只要 come forward， 只要往前来，接受他的爱。好，问题有没有问题？出在哪里？神把神创造的对他所造的万物的普遍的恩典无限的放大，放大到什么地方？
可以犯罪
的人。就可以已经无条件的爱着每一个。昨天包括定义，他即使是跟上帝作对的，神也已经宽容包容他。也已经爱着他。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请问神会不会把人送到地狱去？到这个定义来讲，神已经爱着你，会不会把你送到地狱去？你信不信耶稣有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
好，这个引用这一节
答得很好
啊，对，谢谢你们答得很好。这里讲到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是神给，不管你信不信他，神都给人的恩典。好，就像刚这位弟兄讲的，这是普遍的给所有人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一个普遍的恩典呢，
普遍
的恩典是有期限的。
当你生命来到尽头的时候，这个神所给每一个人的普遍的恩典就 cut off， 就结束了 terminate。 所以如果你在有生之年没有得到神特别的救赎的恩典，那么你很可惜的，你要知道这个普遍的恩典会有切断的一天，再也，所以地狱为什么在什么地方？地狱就是一个再也没有恩典上帝恩典的地方，叫地狱。那是个确确实实存在，在那个地方没有任何上帝的恩典， no mercy at all。
所以在地狱是神彰显他公义的刑罚的地方，所以这一个阳光、空气、雨水的恩典呢，其实是显明神对罪人的忍耐。神宽容我们是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悔改，但是这一个不代表神能够接纳恩这个不悔改的罪人，也不代表神是无条件的能够接纳每一个人。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圣经其实有很清楚的教导啊，诗篇第五篇第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你不是恶人，不能与你同居啊。
恶人是不能跟神永远在一起，不能跟神一起在一起的。
虽然活着的时候，这恶人也接受阳光的照射，也接受神普遍的恩典，不过那都是暂时的。
好，诗篇145篇讲得更清楚，第二十节。
我们来读，耶和华。
这里讲得很清楚，到审判那一日啊，恶人在神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好，是要神一定灭绝。那这里的灭绝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在地狱里面接受神永远的刑罚，哈，公义的刑罚，直到永远不再有任何的恩典。我们不能够引用说神让阳光、空气、雨水造好人、造歹人、义人、不义的人，来引出一个结论说神，
或者扩大，好像你讲扩大。
不能扩大引申出来说神是无条件接受每一个人，接纳每一个人，爱每一个人啊！这个我们知道，这样子的说法是脱离真理的。
神是爱人啊，所以他为每一个抵挡他的人预备了救恩，以至于人可以借着救恩不再与他作敌啊，与他能够和好。所以神是不是爱人？是的，所以为人预备了救恩。但我不能说神是爱人，所以已经无条件的接纳所有的人，这就错误了。
那么现在的整个社会的潮流都是非常要讲究宽容啊，同性恋啊，我们要宽容，你为什么一定要说同性恋是错啊？
为什么一定说同居？同居就是一种现代年轻人的生活形态哈，然后又能省钱哈，干嘛你一定要按照很教条式的要指责这些啊年轻人同居是不对的？
所以如果我们说每一个基督徒要追求圣洁，我们很可能会被贴标签啊，你太狭隘了。你太自以为意了，
太落伍了
啊！你不懂得宽容包容啊！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个整个社会上的潮流冲击教会啊，那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爱是有真理、有方向、有范围的。
可是，在这种世俗化的冲击底下，其实教会慢慢的无形当中不知不觉的也开始世俗化，也开始高举上帝无限的宽容，取代了对圣洁的追求。这都是无形当中温水煮青蛙。慢慢的来形成的，
这个反映在我们的布道会啊，很多布道会的讲员讲的信息经常高举无条件的爱，
把上帝那个 picture 描绘成一个哇无所不包 无所不容忍的那样的一个上帝，好爱你哦。
也表现在我们唱的诗歌啊，唱今天诗歌世俗化也很严重的，
不是很严重，最严重的啊。给你举一个例子哈，这首诗歌哈叫做我是唯一，你看他的歌词，世界有我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我，神的眼中我是宝贝，在世上我就是唯一，哦，我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我。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年轻人很喜欢唱的歌，请问这个歌有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大了。
年轻人很喜欢唱啊。
哦，年轻人好喜欢唱。
很多年轻的喜欢唱这一些。
很陶醉。
这个诗歌，请问这能不能算是一个诗歌？
这能不能在主日崇拜唱敬拜神的时候来唱这样的歌啊？你到底是敬拜神还是敬拜自己？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问题很明显，第一个，表面上好像是把神抬高了哈，借着神其实把人抬高了，实际上是把神贬低了。是神。在我们神的眼中我是宝贝，把人抬得非常的高。然后呢，在这首歌里面呢，人其实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偶像。
很多歌都是他们所爱的这个神，他们也很爱这位神，但是他们爱的这位神是一个可以宽容他们，是高举他们，以他们为中心的神，
是围着他们转的上帝。
就像刚刚这位弟兄讲的，他们这位弟兄讲的，他们信的不是我们所认识的圣经启示的神，因为他们自己喜欢的那一个神其实就是这一个啊，爱我，以我为中心啊，没有人能取代我啊，上帝呢把我的整个形象都刻在他的心中，时时刻刻神想的就是我啊，他们爱的是这样的一位神。
还有在微信上发的这个文章，有一个叫什么天父给人来的爱的来信，其中有一句话你听得都晕倒，他说上帝挥霍了他所有的爱，或许因此能得到我们人对他的爱。你听过没有？上帝把他的爱都挥霍了，就是为得到的。好像人如果爱神，上帝，哎呀，太满足了。你看人爱我了，好像如果人上帝得不到人的爱，上帝都活不下去了。但是这个就是在微信里面弟兄姊妹发，哇，这就是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爱的要死。
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啊，微信、手机传播信息是很快的。 好，弟兄姐妹因为经常是拿来就很多信息，然后他们就转发，巴不得我们能够在圣经的真理上有更多的追求，然后我们有分辨的心，很多不合真理的我们是不能随便转发的啊，我们要有一个分辨的心。
刚才那首歌唱久了以后啊，人的自我抬高了，我是这么这么特别，没有人能取代我，会有后遗症。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哎，这个姐妹你啊，弟兄你这个现在你这个情况你不适合，没有人能取代我，我是如此如此特别啊、哦，我上帝都这么看我这么特别，为什么你们不让我服侍？就很多的后遗症，就是助长了人的骄傲。可是我们知道始祖亚当夏娃正是因为骄傲而堕落的，所以我们唱这个诗歌不但没有让人不骄傲，反而助长人的骄傲。这一类的诗歌，然后也不就像你讲不能叫做诗歌，这个就害人不浅。但是今天在教会却很多人在唱这样的歌。
上帝爱我们没有错，真的，他爱我们爱到愿意为我们舍弃他的独生子，来救我们脱离他的公义的愤怒跟刑罚。神真的是很爱我们，但是呢，同时我们不能忘记，神爱我们，可是他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要对他有敬畏的心，我们要以神为中心，不可以把人高抬到变成人是中心，神是围绕着我们转的。
虽然这个人听了很喜欢，这个 J.I. Packer 讲了一段真诚的敬拜，讲得很好，他说真诚的敬拜是在敬拜当中你确认上帝的伟大和他的主权，所以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就要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恭敬的、克制的、忘我的，而且随时愿意因着敬拜他带出来愿意服侍他的那种心啊，这个是对真诚的敬拜很好的注解。可是今天我们的敬拜呢却反过过来，所谓的这个忘我，现在很多的诗歌唱完出来忘我是什么？忘乎所以，很陶醉，哎呀，就都是我，你看神都围着我，我是如此如此特别，你越唱越自己很陶醉，但其实你已经在这个所谓的敬拜的里面，根本上帝的那种伟大和他的主权根本就不在你的 agenda， 不在你的意识里面，这个越敬拜越糟糕。
上帝啊，跟我们的关系，上帝有一个跟我们关系有一个超然性啊，我们要敬畏他，他超乎我们所有的塑造物之上。当然上帝也有一个个人性啊，虽然他这样的伟大崇高圣洁，可是呢他又愿意与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来往啊，所以有一个个人性跟崇高性，这两个我们都要平衡，
是有界限的。
我们不能就是说只是把神看得高高在上，然后忘记了他是一个个人化的神，
很 personal，
是需要我们跟他建立一个亲密关系的神。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说把神看作很哇跟我有一个亲密关系，然后就降到好像他跟我一样。
就像台湾有一个啊，这个艺人啊，名人啊，说是基督徒，他经常就在讲说，哎呀，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耶哥，耶和华就是耶哥哈、啊，所以他跟神称兄道弟，你知道吗？向年轻人介绍，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耶哥哈、啊，这个就是已经把上帝贬到是你的哥们，好像同道一样。这个就是不台湾话讲的不分大小，失去了对上，所以那些人如果是耶稣都把耶稣叫耶哥，你想他怎么会敬畏神呢？他怎么会追求圣洁？反正都是哥们。
还有有的人呢，就是因为可能是从小缺乏爱啊、哦，然后他呢他就把神想成哇神很爱我，然后他就我有一次跟一个姐妹在闲聊，我们就无意中这样聊聊聊，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觉得神呢一定是最爱我的，如果神不是最爱我的，我就很难相信他的爱，你明白吗？他说我相信神一定是最爱我的，如果他不是最爱我的，我都很难相信他是爱我的。
然后他就跟那个姐妹说，其实上帝爱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他所救赎的人，他爱你，他也爱我，他也爱他，这个都是神所同时可以爱你爱我也爱他。
然后他就说，哦，可是神应该是最爱我的，如果他不是最爱我的，我就没办法接受。那你看这个人的这种自我，这种骄傲自以为中心的这一个，还有自私啊，哦，神必须是最爱我的。因为人的天性的罪性里面就是一个我们很难爱人如己，而且我们要被高举到最高的位置，这是人的骄傲。
而且唱了这样的诗歌，诗歌不是也讲了吗？我是如此如此特别哦，
没有人取代我，
没有人能够取代我呢。我们在国内的时候，讲这首诗歌， 那有的弟兄姊妹说啊，诗歌也有错的。我说当然啊，这个你不要认为诗歌就全部传的都是正确的，很多的这个错都从现代诗歌出来的啊，你要好好的分辨再分辨，仔细的分辨。
有很多写现代诗歌的人呢，他们只是抒发他们的个人的感受跟感想，其实并没有被圣经真理来规范啊。那我们因为一般不知道，我们说哎，诗歌里面还会有错吗？啊，诗歌里面确实有很多是不合圣经真理，我们还是要有分辨的。
有很多的现在年轻人，或者说新的这个刚刚信主的，他们也是很爱上帝，可是他们爱的上帝是一个不管他做什么都会宽容他的上帝哈。从这诗歌里面表现出来，他们所爱的上帝好像是一个爷爷奶奶一样，很溺爱他们啊，你们做什么都可以。像有一首诗歌叫啊无价至宝。虽然他的副歌里面提到说主啊你的十字架是无价至宝，可是在这个副歌讲到十字架以前，你注意看他的上下文，他是说虽然有的时候我会软弱跌倒，你却一直包容，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的拥抱我。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之所以夸奖十字架，不是因为十字架对我们来说是个救恩啊的一个这个根源，而是说十字架为什么很宝贝呢？因为他一直宽容我软弱跌倒，你懂那个意思吗？他夸奖十字架是因为十字架一直宽容他，一直他不管怎么软弱都不离不弃，所以这个十字架真好。那其实已经把十字架的意义偷换概念。
十字架的意义，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所以我们是可以靠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的内住，神上帝这个圣灵的内住，然后天天呢来去致死我们那个天生的这个老我的罪性。所以十字架最大的意义是我们可以靠着它来致死我们的罪性，过圣洁生活。
但是现在很多这一类的所谓某一些的现代的诗歌，他们很赞美上帝，为什么？因为上帝都围着他转，不管他做什么他都会包容。所以好像这个图片讲 It's all about me OK， 那这个年轻人好喜欢。但是这样的诗歌不单是主日崇拜不能唱，我觉得你们的教会很好，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但也有很多的教会已经开始有很严重的问题，这类的诗歌不适合在主日崇拜唱，连私底下唱都不应该。为什么？越唱人的自我越膨胀，越唱人就认为我犯罪都无所谓，因为神会一直包容我，一直接纳我，所以我追求不追求成圣 It's OK， 因为神已经会围着我转，神会接纳我。
那世俗化的这些信念，这些价值信念啊，我是忠心啊，神爱我到什么都可以宽容，这些很多不合圣经真理的，透过现在的微信诗歌讲台手机啊，到处传播啊，那这个就会加速整个教会的世俗化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我们要为教会纯正的教义根基要来守望，我们在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也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在面对什么样的世界的潮流在影响冲击他们啊。那我们要用真理来抵挡来分辨。
那么他们还给他有一个很好的名词叫心灵鸡汤，听过没有啊？呀，这个心灵鸡汤，其实这个心灵鸡汤喝多了都会毒死你啊，因为这里面受了这些很多心灵鸡汤错误的神学的这种真理远离真理的这些概念放在里面，久而久之你对纯正的真理开始产生抗体，哎，这个好像不是不对的吧，反而对真正的开始偏离，所以绝对不能有这种心灵鸡汤。所以今天做传道人在教会里面做领袖责任越来越重大，不像以前你讲什么弟兄姊妹都听，现在他们每天一天二十四小时接受很多错误的这个鸡汤灌得饱饱的，然后呢有很多毒素都中毒了你都不晓得，所以你要牧养起来就非常困难。
他们最典型的经常会喜欢拿那个约翰福音八章啊，耶稣对行淫的妇人说我
也
不定你的罪，还有就是说你们谁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个是最喜欢被引用的，通常是拿这个来引用来证明说啊，神的爱不会因为罪改变啊，这个我们应该宽容，我们不应该定罪，我们不要论断，
因为
是经常被拿来引用。
神也宽容嘛，你看耶稣也不定人家的罪，所以为什么你们要起来定罪呢？为什么你们要说同性恋啊同居是不对？耶稣如果耶稣活过来，耶稣说一定说不定他的罪，为什么你们要这么狭隘啊保守？ 所以他们是典型的用这个来做例子。
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耶稣的原意？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是指耶稣不对任何的人犯了道德的罪，神都说这不是罪，神不定罪，是不是这个意思？
事实上呢，他们是把这段经文曲解了，为了要他们来符合他们自己的价值观，符合他们自己的信念。因为这段经文呢，实际上约翰福音第八章整段经文的记载不是来说明说神是真爱，所以真爱呢不会因为你犯罪不犯罪而改变，完全不是讲这个。
其实约翰福音在一开始的时候，约翰已经点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整个约翰福音的主题，
当耶稣来，耶稣是光，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一定会遭受到拒绝跟逼迫，因为黑暗不接受光。所以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已经讲出这个主题，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么讲到第八章这个行淫的妇人这一个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犹太的这些领袖法利赛人，他们因为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然后呢也嫉妒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因为很多的百姓都喜欢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设一个圈套呢，
设了一个局
啊，要来陷害耶稣。这个事件也是符合这个主题，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也就是说到了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这个拒绝这个光的黑暗，拒绝光的一个高潮，在推到高潮的时候，他们甚至于什么做虚假的事情，他们设了一个局啊，让耶稣回答说把这个女人用石头打死也不对，说不要把这个女人打死也不对，两难。所以他们就设了这个局来陷害耶稣，要捉拿耶稣的把柄。
圣经八章六节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他们问耶稣说这个女人是行淫的时候抓到，我按照摩西的律法是要打死啊，那耶稣你看怎么样。好，他们说这个话是要什么试探耶稣，为的是要得着告他的把柄，所以这一群人是要陷害耶稣，所以才有这个事件。
那么耶稣对这个行淫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那很多人望文生义啊，你看耶稣也没有判定这个妇人行淫是有罪的，因为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其实这里的定罪原文是指对已经判定了有罪的行为加以该得的刑罚，换句话说耶稣嘴巴上是说了我也不定你的罪，但其实耶稣最后又加了一句话，从此不要什么再不要再犯罪。可见耶稣的有没有判定这个妇人行淫是犯罪，是有的，只是说你不要再犯罪。耶稣已经认定了这个妇人犯的这个淫乱是有罪的，只不过耶稣把这个按照摩西的律法这样行淫的妇人应该施以的刑罚，就是用石头打死，把这个刑罚免去了，所以我也不定你这个该用石头打死的罪的刑罚，是这个意思。
这个也牵涉到耶稣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2000多年前他道成肉身，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来我不是为了要定罪，我乃是要救人脱离罪。所以耶稣第一次来不是为了审判人的罪，
不是。
如果要审判人的罪，我们没有机会得救，我们就全部灭亡，
耶稣根本不需要来，
我们都被丢在地狱火湖里面啊！但是神耶稣第一次来是要完成救恩，不是为了审判，但不代表他不审判，他的审判是留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因着我们是不是归向神，因着我们的罪而得到公义的审判跟刑罚。
耶稣之所以说从此不要再犯罪，这里面有一个深深的一个呼召，呼召这个妇人说你，我已经给你这个恩典，那么你以后不要再犯罪。如果这个妇人回去以后又犯罪，肯定他将来一定是仍然在灭亡里面。所以这里就对这个妇人提因为爱而发出的这个呼召，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发出的呼召，盼望我们能够离开罪。也就是说真爱一定不会纵容人继续的活在罪中。所以有的人说啊，耶稣说了不定你的罪了，好像耶稣很纵容人继续犯罪，那是完全错的，耶稣没有这样的意思。
耶稣总是呼召人离开罪。 那有一个有一些我们刚讲这些世俗化的教导，也包括他们说真爱不会因为罪改变，因为你看耶稣对行淫的妇人神都说不定他的罪，所以真爱不会因为罪改变。真爱不会因为罪改变这个定论其实是偏离真理的，
我们要仔细的去分辨啊，否则很容易就被这个提出这句话的人骗了。
真爱在本质上呢，我们说爱在本质上是一个关系，他必须有一个爱的对象。
一个人如果说我一个人到深山老林住的，说我爱什么，你没有什么爱的对象，你爱来爱去只是说爱自己吧，对不对？所以真的爱一定牵涉到有一个对象，有一个关系。
当罪出现的时候就会破坏彼此这个爱的关系啊，所以罪恶一出现，我们彼此爱的互动关系就会破坏。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婚姻里面是讲究圣洁的，另外一方坚持说他一定要有婚外情，
他一定要脚踏两条三条船啊，你不能说哎呀反正真爱不会因为罪而改变，你有婚外情我仍然爱你，爱你要死啊，你继续有你的婚外情好了，我跟你永不分离。有没有这样的
关系不改变、
啊、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一定是酷酷的、啊、
或者比方说你有生意的伙伴啊，你们在做生意，你的 partner 总是欺骗你，他总是挪用公款
啊，你不会说啊弟兄啊我们真爱不会因为罪而改变啊，你这个亏空了，你贿赂了，或者你这个挪用公款都没有关系，我们继续的合作吧啊，如果这样也是酷酷的。
所以很明显的罪恶一出现呢，这个爱的互动关系就会、
啊、酷酷就是脑筋错乱，
脑筋有问题。
对，我刚才酷酷你们都听不懂，就是脑筋有问题。
另外呢，我们再看这个整个圣经的历史啊，救赎神救赎我们人的历史，跟这个从旧约来看，当这个挪亚方舟的时代，人所思所想尽都是恶。神有没有说真爱不会因为罪改变，所以你们怎么犯罪都 OK？
没有，神让挪亚船溢到120年，哇，神真的是很宽容忍耐。不过当120年期满的时候，马上这个刑罚就来到，而且把所有的除了挪亚一家人全都灭绝了。
以色列叛逆神也没有因此说你们怎么叛逆都 OK、啊、
神没有说啊，真爱不会因为你们犯罪而改变、啊、你们怎么犯罪都没有关系，不是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也被灭绝。新约也是一样啊，到了我们的新约，虽然说是恩典的时代哈，但是如果世界上的人一再硬着心拒绝救恩，拒绝救恩到底，那么当末世审判的时候，上帝会把一切不属于他的，一切拒绝救恩的人都丢到这个硫磺火炉里面去，受永远的刑罚，神不会手软的。
罪会破坏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真爱呢其实是不会容忍罪的。我们看诗篇97篇第10节，好，这里告诉我们说，好，我们一起读一下，
把你们改成我们来念，好，来，我们爱耶和华的都当什么？
恨恶罪恶。
爱和罪这两个在本质上就是对立的，不能相容的。好，再讲一次，本质上爱和罪就是不相容的，是彼此对立的，不能说啊包容的。如果那个能包容罪的，就一定不是真爱。
所以他这个说真爱不会因为罪改变，这个命题本身就是有问题，因为真爱跟罪是不能相容的，真爱跟罪是对立的，
不 compatible。
另外诗篇7章11节啊，也讲得很清楚。
好，一起读，来，神是公义的，又是什么？天天向恶人发怒的上帝。
神不是对人的恶坐视不管啊，没有觉得说都可以的。神是天天向恶人，如果不悔改归向神，神是对他们是愤怒的。
还有约翰福音3章36节，来，不信子的人
得不着永生，
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为什么上帝会对罪人天天发怒，对恶人天天发怒？为什么上帝啊这样的一个本质上，因为上帝的爱的本体，上帝他的本质上是不能接纳持续在罪中的人，人的罪肯定会改变上帝对待人的方式。就好像我的孩子如果不干坏事，这个肯定如果他做了坏事，肯定就要改变我对他对待他的方式，我会因为爱他要管教他，我不会宽容他的罪恶。如果我宽容他的罪恶，那么我一定 这个做父亲的就失职了。
说真爱不会因为罪改变是很危险也很可怕，这个会拆毁整个因信称义的教育根基。如果真爱都不会因为罪改变，耶稣为什么需要上十字架呢？
他为什么去付上那样的代价呢？
当然，如果我们从这个整个神救赎我们的这个历史来看啊，你从这个启示录的生命册来看，神其实在创世以前拣选了这一批属于他的人，救赎他们，爱他们。在我们还不认识神，还抵挡神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你如果从这个整个救恩的历史的终点来看，神确实对我们的爱没有因为我们堕落而丢弃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是说神的爱是不会因为罪改变的，因为这个神救赎我们一定是要洁净我们，要让我们能够脱离罪，以致我们可以跟他有一个来往的关系。
凡是真正属于他，真正被呼召来的，都被呼召来脱离罪恶，都被呼召来走上成圣的道路，这没有例外的哈。没有说啊，神呼召一批人，这边你要脱离不脱离罪都无所谓，反正神已经包容你爱你，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一定都是呼召来，一定都是要脱离罪恶成圣的。
我们追求圣洁，然后呢我们能够与神来往，所以希伯来书讲的那么清楚，人非圣洁是不能见神的啊。那神说我是圣洁，所以你们一定要追求圣洁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小心，要抵挡这些错误的教导啊。
但是因为讲到爱，很多人弟兄姊妹不会分辨，哇，讲得真好，真爱不会因为罪而改变，其实你就上了大当。我们读一下罗马书五章八到九节，这个告诉我们说，要不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每一个向我们与神作对的人都免不了神的愤怒的。好，一起来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免去什么？神的愤怒。所以要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都免不了神的愤怒。
这个免去神的愤怒，神对罪的愤怒。所以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本身呢，表明啊，他对我们这个深切的爱里面绝对不宽容罪，所以耶稣才要上十字架。如果神宽容罪，耶稣就根本不用上十字架。
求圣灵给我们一个分辨的心哈，对类似这一类世俗化的这种宽容，甚至谬讲说真爱不会因为罪而改变的，拆毁因信称义纯正教义根基的，不但不能够接受他，而且要强力的抵制他，因为他会把整个基督信仰带了一批不懂得分辨的弟兄姊妹走向一个没有圣洁的标准，不需要耶稣基督救赎，反正我 take ease， 因为反正神都已经包容接纳我，这一条方向是没有福音的，这条方向是继续惹上帝愤怒的。
我们昨天也讲到也今天早上一再强调，真爱是有方向有范围的啊，要把爱的对象带离开罪恶迈向圣洁。因为这个哥林多前书讲爱的真理也讲得很清楚，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
有一个这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for some reason 他就吸毒哈，这个基督教家庭的孩子，所以他的母亲就苦口婆心的劝他说，孩子啊，你不要吸毒哈，这个是得罪上帝得罪你啊，也是没有见证的。但是这个年轻孩子不肯悔改，所以最后母亲就对这个孩子说，孩子，我已经再三的警戒你哈，不要吸毒哈，如果我再发现你在我的家里面，这个 under my roof， 你要再吸毒的话，我就要报警把你带走。这是在北美啊。
然后有一天，这个母亲真的是在家里发现这个孩子在家里吸毒。他说，这个母亲就说，我很挣扎，我要不要叫警察哈？他说，最后我还是决定，我就拿起这个电话，我就叫了警察来，把我的孩子戴上手铐带走。他说，这个对我来讲是人生一个最困难的一个决定。而且我看着我的孩子被警察戴上手铐带走，他说我的心都碎了。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流过那么多的眼泪，但是他说我知道我必须这样做，为了他的益处， 为了他能脱离罪恶的缘故，他说我必须这样做。那长话短说，后来这个经过了好几年啊，当然这个母亲不断的付上这个祷告的代价，后来这个孩子真正的是悔改了。那从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这个母亲所做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你想，他对他来讲，就是哎呀，孩子吸毒就吸毒吧，我就忍下来不报警，这个比较容易呢，还是要打电话叫警察把自己的孩子铐走？当然后者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为什么他又做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决定？这里面就是说，他是为了自己孩子的益处，他这是一个真的爱。那真的爱一定会带出来一个要脱离罪恶的一个方向。如果说不是真爱啊，那就包容包容，其实那不是真爱，那是烂爱啊，那是错爱。所以真爱一定是朝着一个脱离罪恶的方向来走的。
当然要挽回一个人，免不了有很多什么长久的忍耐
long suffering，
但长久的忍耐不意味纵容跟接纳罪。圣经里面其实也讲到神对我们的宽容忍耐，最典型的我们来看一下，是罗马书，这是最典型讲到神的宽容忍耐的。
好，我们一起读来。还是你藐视他宽容不晓得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所以圣经里面也提到上帝的宽容，确实的，不过上帝的宽容一定是暂时的，上帝的宽容一定带着一个目的，是让人赶紧的抓紧机会来悔改，离开罪恶，不要与这位圣洁公义的上帝作对，因为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是可怕的。
当我们越明白神的这个公义的性情，这个是要激发我们每一个人要愿意追求圣洁。这里讲到这个彼得前书讲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
所以我们怎么样，在一切的事上，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我最近在看一本书挺好的，如果你们有机会它是这一个莱尔哈 Ryle。我不知道那个他是在这个19世纪的一个清教徒J.C. Ryle 写的这个 Holiness 圣洁整本书厚厚的，就是全部是讲圣洁讲得非常好。那他这里他就提出来，他说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一定会关注自己是不是越来越圣洁，他一定是渴慕追求圣洁。那他列的很多追求圣洁对我们的益处，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圣洁，还有怎么追求圣洁，各个方面，所以厚厚一本书非常好那这里其实讲到圣洁，我们很容易只是想到负面的我有没有说谎我有没有一些这个看一些黄色的这些，我们可能讲的都是负面的，那个只是负面的，不要得罪神的一些罪行但是还有更多的，其实我们该做的事情，神期望我们要有体贴他的心意，要有他的性情，爱他所爱，恨他所恨，这个就是一个圣洁或者呢，我们有没有愿意讨他喜悦，我们是不是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都想着要取悦他，荣耀他我们有没有去顾念别人的需要，很多其实这一整体都是指追求圣洁不是只是负面的，还有很多我们该去做的，这个都是跟圣洁有关的。
讲到这个追求圣洁的挣扎有一次我服侍完以后呢，有一个姐妹她就找我谈话她是做那个在国内做服装生意的，做得很大。她说过去很多年呢，她说我做这个服装生意，我就是把别人的那个 logo 别人那个衣服的那个标签呢，直接打在我公司出产的这个衣服上也就是仿冒别人的衣服。她说我赚了很多钱，可是心里很不平安因为我是基督徒，就晚上经常会失眠睡不着觉。她后来我就不这样做了，他说我就跑到欧洲去参观别人怎么样设计服装，然后把那个样子抄起来，抄起来回来以后呢，就打上我自己设计的 logo 这个叫换汤什么不换药他说这样做了以后呢，心里面仍然是不平安仍然也是晚上睡不好，也常常失眠 那弟兄姊妹说，哎，教会里面需要你服侍，他说我也不敢服侍，没有人知道我是干这个事的。
那有教会姐妹知道了以后就跟他讲说，他说哎呀没事的啦，反正你就赚的钱多多奉献就好了。啊，也有一些不信主的朋友啊，也是跟他讲，哎呀你可不能随便结束你的营业啊，你看上游下游这么多人都靠你吃饭，你一结束营业的这些人怎么去赚钱吃饭啊？你绝对不能够停。
对啊，你是基督徒，你不要害我们都失业。一讲啊，他说他本来良心很挣扎，是不是不做这样的事得罪神？但人家一讲，哇，你这个基督徒还让我们失业，他想着这个也没有见证啊，所以他就继续的向下去。那天晚上跟我谈了很久，大概一个多小时，很晚了，我可以看得出来他里面有很大的挣扎。最后他自己，我相信是圣灵光照他，他自己在最后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牧师，我告诉你，如果今天晚上上帝要我在上帝跟我的生意之间做一个选择，我一定选择上帝。我相信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选择讨主的喜悦，不过现在他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难处，所以我就为他祷告。大概过了一年多以后，也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又到那个地方啊，他们有也到那个教会，他们也来聚会，我就跟那个传道人打听，我说这个姐妹还在里面教会，她说在，我说她现在怎么样，哦，她说那个生意已经停掉了，哦，我就为这个姐妹很感谢神，我也为她高兴，她终于摆脱了这一个不圣洁的这个生意，是为了讨主的喜悦。我相信她现在钱可能少赚很多，但是在主里面那种自由和喜乐是way beyond她所付出的。
追求圣洁是一定要付代价的，那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付代价？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是这样子的美好，神是这样的爱我们，那我们追求圣洁其实不是因为害怕神的刑罚，而是因为要回应他对我们的大爱。主，你这么爱我，我是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你是圣洁的啊，我要像你的孩子啊，一个光明的子女的身份是蛮有圣洁的。所以追求圣洁不是对一个真正的悔改重生的基督徒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选项啊，不是一个选择，其实是一个必须，是救恩一定会带来的人生追求的方向。如果我们说我们信主了，那我们不在乎圣洁的话，我们的灵命，我们的信仰根基是大有问题的，因为一个真正属于主耶稣的人一定会在乎圣洁。
同时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追求圣洁是凡是被神所呼召的人他会有的一个生命本质，也是一个他有圣灵内住的人他会有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表现啊。如果说你单单会有一些教会的活动，甚至于你会传道会赶鬼啊，行很多的异能，但是你不会去追求圣洁，那么很可能你跟神的这个生命是没有连接在一起，
而且在地上过圣洁的生活，这也是预备我们未来进入新天新地里面那种无禁区哈，无罪的，整个新天新地是没有罪的，也是一个对我们的一个最好的预备我们进入那样的生活形态。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在活着的时候就要操练，大事小事上每一件事情上都常常去对付那些过去的一个罪人所带给我们那种残留的那种罪犯罪的习惯，要去对付它。
这个我想司布真啊，大家可能都听过啊，他是一个被称为是19世纪的一个讲道王子。那么他呢，他有一次就讲到一个他对付他一个被罪残累的一个见证跟经历。他说他讲道的时候虽然是人山人海啊，
他每一次讲到伦敦的社会都轰动，都是挤满的人去听他讲道。
他说可是他私底下呢有一个抽烟斗，他很喜欢抽烟斗的这个嗜好。
在当时的这个社会呢，圣公会是允许这个人抽烟斗，而且当时社会也是一种绅士的一种派头一个象征。那所以呢当时的这个价值观里面，抽烟斗不是什么大的问题。那么司布真就这样抽了十几年，几十年。虽然心里面也有时候有一些不安可是人总是会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很多合理的借口，因为那个时候司布真的妻子生病躺卧在床，所以司布真一方面要在教会服侍，回到家要照顾这个常年躺在病床上的这个妻子 所以呢，弟兄姊妹也看在眼里啊，司牧真这么繁忙啊，所以他抽抽烟斗，也许心里很烦闷啊 ，whatever， 他们就啊，心里就原谅他，不忍心去责备他。
有一天，司牧真呢就上街去买烟丝啊，那个烟斗要烟丝啊，这个卖烟丝的人不认识啊，这个人就是司牧真啊，然后他就给他介绍说，哎，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个新出来的这个品牌啊，
我们这个牌啊卖得很好，这个伦敦很轰动的哈。司牧真拿过来一看，上面叫司牧真牌烟丝。
这个因为司牧真是个名人嘛，然后大家又知道他抽烟斗，所以这个制造香烟的人呢，就拿他的名字，
制造烟斗
啊，就拿他的名字来作为烟丝的品牌。
司牧真拿到这个烟丝，百感交集，他就在那个啊卖这个烟丝的摊贩，他就眼泪就流下来，他就主啊，我没有想到哈。我这一个抽烟斗的爱好会被魔鬼来利用，来害这么多的人，让这些人都心安理得的就去抽烟斗。因为司牧真也抽这个烟斗，他就这样说，他说，主啊，你知道我已经抽烟斗几十年，我靠我自己我脱离不了这个瘾，我已经上瘾了，我只有靠你来，求你帮助我，为着你名的缘故，为着你荣耀的缘故，为着你自己国度的缘故，主啊，拿掉我这个卑贱的事。所以第一次司牧真认知到或者承认这是一个卑贱的事，这个是一个很了，对他来说这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他司牧真是痛哭流涕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啊，那上帝也垂听他的祷告，后来就啊，他就因着这一次的事件呢，他真的就整个人就脱离了这个卑贱的事情，不再抽烟斗。
事实上这个事情一发生完，第二个礼拜天，司牧真就上讲台讲道的时候，他忍不住就把这个见证说出来。他在会众面前痛哭流涕，请求他们的赦免啊！整个会场大家听了都很感动，很多人也流泪啊！那就是那整个教会，包括司牧真一个复兴的一个开始。
这个我们怎么看我们身边我们自己身上的这些事情啊？我们有没有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还是我们就是认为说，哦，这是一件小事情？
我们总是会给自己很多的理由。
哎呀，我很累啊，我就看一看这些，我做一个娱乐呀，啊，我们总是把它看成一个很小的事情啊，我就是贪贪小便宜啊，啊，我只是时间上，反正就是比较啊不懂得运用时间呐，啊。
我就是八卦八卦，讲讲很舒服咯，对吧？
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从神的圣洁来看我们这一些卑贱的事情？当然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挣扎，确实我们这个罪性的习惯有很多的拉力在拉着我们，但如果我们真的有心追求圣洁，我们其实都可以效法这个司牧真的这个祷告，主啊，为了你名的缘故，主，为了讨你喜悦的缘故，为了能够荣耀你名的缘故，主，你帮助我能够脱离这个卑贱的事情，能够致死我这些罪性的习惯，主，你帮助我。所以一般 一方面我们追求圣洁需要祷告求神的加力量帮助， 第二个方面我们自己要尽上责任，像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过去从其实是从英国以来呢，有一个运动啊，叫凯席克的运动，他们有一个教导，当然也影响后来很多很多的传道人，甚至很多很有名的传道人的啊，也受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可能很多名字都是耳熟能详的啊。那这里在这个凯席克的这个运动里面，他们有一个教导，就是说人是可以达到完全圣洁啊。那达到这个完全圣洁，其实你不需要做什么，你是需要神来做工在你的身上。所以他们最喜欢讲的有一个类似
slogan
类似这样口号的标语，就是你 let go and let God。 我相信可能我们在座都听过 let go and let God 啊。但是其实从圣经的真理你来看，追求圣洁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的本分，我们是要尽责任，是要攻克己身的，是要操练的，是要追求的。所以也不是很被动的，只是说，哦，我什么都不做，好 let go and let God，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不够完全的教导啊。当然后来有很多神所重用的这一些圣经的牧者呢，也提出一个平衡的看法，就是说其实这个是不平衡的，我们一方面是要依靠神让神做工，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能忽略我们追求成圣的本分啊，我们是要很尽心竭力的去追求，去致使我们的那一个老我的习惯。
事实上这一些老我的这些习惯，我们之所以 get hooked， 你要知道 let go 不是很容易，为什么？因为他们总是带给我们乐趣。哇，我 I know so many inside story， 我要去八卦的时候有成就感的，去看这些啊录像啊黄色录像什么，哇，这里面 get hooked 的时候很有刺激感的，很有快感的，所以这些要 let go 不是不容易的哈，因为他们带给我们快乐。换句话说，我们从这里面得到快乐，所以要脱离这些卑贱的事，必须牵涉到一个取悦对象的改变。你不再是一个取悦自己，而开始改变取悦的对象，你是要取悦上帝。你有了这个根本的一个 paradigm shift， 一个根本彻底的改变，从取悦自己到凡是取悦神，你才有可能脱离这一些卑贱的事情。
有一次我们在帮助一位姐妹，她信主以前呢，她有这个同性恋的这个问题，然后信主以后呢，她就知道说从圣经的真理，她明白了同性恋是罪，所以她就要脱离那个罪，她就很挣扎的去要去制止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倾向啊，这个喜好。然后有一次我们跟她谈了很久啊，她说老师，我明白啊，这个很多的道理，但是呢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脑子里经常会有一些不洁净的思想，甚至做梦的时候呢也会有不洁净的思想。
你要知道这个姐妹她平常在教会很热心，她也带团契学生团契小组，可是她在描述里面讲到她平常在白天的时候呢，她就会幻想跟这个在这个同性恋的关系里面，她是比较半男性的，所以我们见到她她头发剪得很短，那穿的就像个男的，走路也像个男的，做事很那就像基本上就像男的一样。他说我就常常会幻想我跟姐妹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一个行为。他说到了晚上有的时候不由自主的晚上做梦的时候也会梦到一些很亲密的画面。
我们给他当然很多的建议，就是说你睡觉前最好不要看那些电视或者看那一些小说是有这一些画面的。那另外呢，你要操练在凡事上呢都想着你要陶足喜悦，所以我们简单就是给他这几个原则啊。过了几个礼拜呢，他就给我们发的电邮啊，
因为我们很久没有收到他的消息，看他电邮我们仔细看，我们很受激励和鼓舞。他在电邮里面这样说，
他说当我开始操练凡事都要想着让主高兴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很多的这一个行为回应都开始产生一些改变，甚至呢这个他说我甚至在这个追求圣洁的时候，他说我晚上要睡觉前我就这样子跟神祷告，他说主啊，我凡事都要让你高兴，我连做梦都要让你高兴，说主你真的是要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做的梦都不得罪你。他说就做这样的祷告然后才去睡觉。他很奇妙的，我现在发现在梦里面有那些肮脏的污秽的那些东西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我很兴奋的写这个电邮给你。然后我注意看他刷那个朋友圈，我就给他看，我说他现在人真的变了，你看开始留长头发了，开始穿裙子了，他整个人就改了，他旁边的人也注意到他真的有改变。
他差不多不到30啊，差不多可能是26、27岁的孩子。你知道他这个信主以前啊，在我们遇到他之前，你看他打扮成男生留3分头已经20几年了。你想要突然他开始说我就从一点一滴开始做起吧，只要是神高兴的，神你既然创造我是女的，我要从开始穿着像女孩子来让你高兴啊，其实很不容易的，你不要以为这容易，他们这么习惯就是男性化的打扮。然后他说我也就一点一滴开始学习啊，那个有时候就是选那个颜色稍微柔和一点，不要那么阳刚，他说我就一点一滴的就是要让主高兴。其实这个不容易，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他尽心竭力，他真是尽心竭力。
而且呢他不但自己改变，他们很快的又认识，他知道有其他的这个有类似的挣扎的这个姐妹也是有同性恋倾向，他又很主动去帮助他，告诉把我们讲的都告诉他，所以他说也他有什么遇到什么问题，他回来说我要怎么继续来帮助他，让他也能够回转，所以他就有很大的一个负担在里面。
所以我从这个孩子，其实他也就是20来岁，有这么深的，你看这个这么深的一个同性恋的这个习惯， 可是在主里，因为他在乎神，他真是在乎神，他为了要让神高兴，他就很愿意去对付，很愿意追求圣洁。这个真的是给我很大的激励，我就觉得说，那我们比他年长，我们信主的时间比他长，我们也有很，我们可能没有他那么深的一个挣扎哈，这么二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倾向的挣扎。那我们在很多一些可能比较跟他比较起来比较小的一些事情，我们是不是愿意去脱离，愿不愿意去对付，愿不愿意尽心竭力的是为了让主高兴啊？这个就是说追求圣洁呢，真的是每一个在耶稣基督的人里面的人会很渴望去做的事情。
不单是个人要追求圣洁，其实教会作为一个基督的心腹的整体，我讲的教会不是只说这个教会，而是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的组合，这个教会，教会的整体也要来关心教会的里面的圣洁。
那因为上帝这么样关注我们的圣洁，教会做一个整体，为什么说会需要有教会的纪律啊？就是啊，定下来，就是说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啊，要接受教会的管教。教会的纪律的制定，其实就是要帮助监督弟兄姐妹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也帮助那个管教那些不肯悔改的，能够因着这个教会的这个管教纪律而愿意脱离那个罪。
没有人喜爱受管教，因为管教要付代价，所以经常教会在面临要管教的时候，就会面对很多不看重圣洁人，他不愿意服从爱的管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抵触。所以那个 Packer 讲了一句话，他说真正悔改重生的人才会流露出愿意荣耀神的特质，他就列了七个这个特质啊，其实每一点我们都值得来看。他第一个，他过去不会想要敬拜，敬拜的都是自己，现在开始愿意敬拜神，愿意赞美神。
他相信神的话，信靠他的应许。
他也相信承认基督是他的主，他要把一切不管做什么，要把荣耀归给上帝。
第五点，他会遵行，他愿意遵行神的律法。现在教会里面也经常就是不平衡啊，有时候又说你不要律法主义啊，很容易就是看一些表面的，很律法主义，缺乏爱，
什么都是律法，律法这个做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哈。有一次我在中国去一个教会，我到的比较早，没有人认得我，就坐在最后一排看他们要准备聚会。我刚坐下来，那个旁边一个老弟兄就来拍拍我的腿，不要翘腿，不属灵啊。我翘了腿，他就拍我的，不要翘腿，不属灵。我心想，因为我这一辈子也不晓得翘腿就不属，你们现在脚放下来啊。
这个有一些
很律法主义，
不，因为有一些他们受限于他们跟外来的人接触很少，特别在农村教会，这个我们要理解了，就是说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他们其实也是敬虔爱主，只是说他们比较狭隘，跟外面人接触少，所以他们会有一些很外在的东西来衡量是不是属灵啊。你翘脚就是属灵，你在聚会时候不能
笑，翘脚就是不属灵
不属灵。还有呢，就是说
特别是聚会不能笑，好吗？我们不懂，以前我们不懂，我们去那个教会，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很好笑的，他们都不笑。我说是不是我是不是我们有问题哈？
他说笑就是不属灵，他们有很多不属灵的。
你笑了就破坏了属那个灵的工作
啊。然后这个
你又破坏了，你看你破坏了。
然后这个就是说，他们认为呢，圣灵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哭，所以他们很讲究你就是要哭。他们很多这个教会一进去就摆很多纸巾，就是说你
心理暗示很强的。
你听得到被圣灵感动，一定是会哭的，所以就摆了很多纸巾。
有一次我们去带那个夫妻营会嘛，然后后来事后就听回馈嘛，有一个人就说啊，他们真理讲得非常好，不过没有圣灵的工作。我说为什么没有圣灵工作？他说你看从头到尾都笑的，没有人哭的，表示要哭才有圣灵的工作，表示有圣灵的工作。
我就跟他讲，我说真理性很强，怎么会没有圣灵的工作？合乎真理的东西，圣灵就是借着真理来在人心工作，只是说不一定是你看得见的哭或笑，这个才是神的工作。
但是因为他们有这种偏差，所以为什么摆很多的纸巾？这次聚会能不能成功，就看大家哭得厉害不厉害，哭得越厉害，哇，这个越属灵的工作很强，所以到最后你又知道变得很虚假。我们坐在那里一听他们哭，我们毛这个鸡皮疙瘩就起来，因为那个哭就不是很真诚的。
因为他已经把一些外表的东西绝对化，所以甚至有一些诗歌是很活泼的，但是他们在唱很活泼的诗歌，很
唱成就像追思礼拜一样那种。还有他们带聚会的人祷告的时候就已经有那种引诱要人哭， 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看，没有来由的这种哭腔的祷告，就是让底下要感动。哦，是啊，很感动啊，我准备哭了，就这样，很虚假的，
比较制造一个外表的现象啊。其实这个是有点操纵了，为了要符合他心目中那个所谓的
要达到属灵的这个高峰。
我们不要偏到那一种很律法主义，追求外面的这一些，然后心里没有真正的爱，没有真正的真理啊，那这是危险的。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要落入到这种宽容主义，认为就是说你追求圣洁，追求神的，遵行神的话就是律法主义。有时候我们会讲说这个婚外情是淫乱，这是不对的啊，我们要怎么样追求圣洁，人就跟你贴标签说你律法主义。我们要很小心分辨，爱慕神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神要我们遵行他的话，遵行他的律法，这个不叫律法主义，这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去分辨啊。我是说，我们要爱慕神的律法，我们要去遵行他的话，这是合神心意的，这不是律法主义。
但是今天很多华人教会里面忽略或者反对，甚至反对教会施行纪律，其实蛮普遍的。这个有一个
啊，所以这个 Jay Packer 这第六点还有讲到一个啊，就第六点我们刚刚讲到遵循神的律法，第六点，如果我们犯了罪了，我们要谦卑的服在神透过教会对我们的管教。
是
啊，你要知道教会管教你是帮助你过圣洁，是爱，是一个爱。我们现在因为没有这种就是说
正确和真理的观念，
教会要有这个纪律管教的概念，所以只要教会说要定下啊，比方说你同居，那我们就说同居是罪，你要脱离啊，你要先暂时放下你的服饰，然后好好去对付你的罪啊。那只要这个一列出来，马上就有很多人反对啊，这个是律法主义，这个是没有爱啊。那我们怎么定义爱呢？我们说过，爱是有
方向
范围，是要把所爱的对象带领
脱离
开啊，脱离罪。
但是今天很多对真理不明，以至于很多华人教会一提到教会的纪律，认为是 taboo， 是不能碰的，因为这个破坏和谐、破坏合一，会让人不高兴。可是他们不在乎神高兴不高兴。这有一个啊，牧师告诉我，他这个前一个教会去牧会的时候，一到这个教会，他很快就发现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一个女执事，跟教会的三个同工有染，同时跟三个同工有染，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提到同工会说，我们一定要马上处理。结果呢，他说，同工会一半的人起来反对，然后说，牧师你太没有爱心了，你不懂得包容。这个牧师说，我都吓傻了，我提出来要处理这个合乎圣经圣洁的这个追求，结果一半以上的同工反对我说，你不要处理，你这样处理没有爱心，你不懂得包容。这个是一个让他非常震惊的事情，但确实也是这样存在的
啊。这个其实也不单是华人教会，我们这里写华人教会，其实也不是，这个蛮普遍的，其实在北美的教会里面也是啊，因为整个潮流里面讲究宽容，就忽略了教会的群体其实是光是盐。那我们怎么成为光跟盐？是透过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不信主人看到我们是一个追求圣洁的，那我们就成为这个整个这个社区的一个灯塔。如果我们跟他们一样不过都不追求圣洁啊，什么犯罪都 OK， 那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光做眼的，
教会就越来越像社会，那就完全失去了光眼的作用。然后他们这些人呢高举宽容，他们还会引经据典啊，他们根据这个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啊，刚才所讲的，连耶稣都不定人的罪，耶稣都不会 discipline， 为什么你们要 discipline？ 你们好喜欢定别人的罪哈，你自以为是没有罪的完全人吗？啊，这个你敢定别人罪，你就是法利赛人啊，你就是自以为义，他一套一套的。
啊，那他们经常引用说，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拿第一块石头？我们稍微认真的去思考一下这个经文的意思。这里说谁是没有罪的，不是指说我们出生以来没有任何的罪，没有任何罪性的思想，不是这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所制定的摩西律法必须完全人才可以执行，
那就表示从来没有一个人敢用石头打死人，因为上帝定了一个没有人可以执行的这个法律。
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耶稣是完美的嘛， 耶稣没有任何罪的想法念头跟罪行都没有，只有他可以执行，那这样子摩西的律法就不用定了，
就白定了。
所以其实耶稣说谁没有罪谁可以用石头打他，不是指完美人才可以执行这个律法，不是的。耶稣讲的说谁没有罪是指当时没有触犯过律法的人啊，因为当时的这些领袖，那些来抓耶稣把柄的这一群法利赛人，他们本身自己都不守摩西的律法，好，所以是一个神，耶稣就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你自己不守摩西的律法，然后呢，你要来定人的罪，好，所以神是很严厉的去指责法利赛人这种假冒为善。
虽然没有一个完全的人，但是这些啊，摩西律法赐给他们以后，这些人仍然按照摩西的律法去执行这个死刑啊，执行这个实刑啊，而且行之有年啊。这些做的目的，为什么要把这个石头把那个犯罪人打死？就是为了要除掉这个罪恶。虽然他们自己是有罪的，但是仍然被要求要来除掉罪恶，因为这是神要他们所做的事情。
那我们如果拿丢石头这个来反对教会纪律，这个是啊。不适用的啊。
怎么说？
因为我们在应用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执行摩西的律法用石头打死行淫的妇人，这是国家的司法，他们因为是在摩西时代是神来统治他们的，
神治理
啊，神治理的，所以神就吩咐摩西呢，对这一些行淫的啊，那就要用石头打死，还有很多要用石头打死的罪，所以这个用石头把一个人处死刑，这是国家的司法。
不过在处死以前，他们有好多的规矩哈，今天没有时间讲。第一个要当事人，第二个呢，他们要经过仔细的审问核实，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人家打死的。
有两三个证人，
对，
所以有经常会讲说凭着两三个人的口，所以不是说没有证人随便的处死的。那可是我们今天教会的纪律，我们不是要处，我们不是要执行死刑。
我们没有人有这个执行死刑的权利。
今天教会的纪律是加法，是为了追求圣洁，然后实施一个管教的加法。所以加法跟国家的司法是两个，是不在同一个平等线上。
但是它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摩西要他们把那些啊犯罪的、行淫的，还有那些其他罪的人打死，目的是为了除掉罪恶。今天教会里面施行教会的纪律，同样的也是要除掉，在我们中间除掉这个罪恶，所以也是抱着一个深深的期待，透过教会的管教，让犯罪的人能够回头，重新的恢复跟我们圣洁这个团体 Faith Community 追求圣洁的团体能够恢复这个联系。
这个经文啊，约翰福音八章这个行淫的妇人，这个不能拿来作为反对教会纪律的一个根据，完全没有这个样子的一个根据，是错误的引用圣经啊。
但是顺便一提哈，这个今天很多这个宽容的浪潮在冲击这个社会，也冲击了教会，所以有一些真理不明的人还会引经据典哦，他说：“哎呀，这个教会的纪律是不应该实施的啊，实际上，基督徒连定罪和论断都不可以，因为马太福音七章耶稣讲了，叫我们不要论断人。”免得我们被论断，你什么论断都不可以，一抢起来讲别人，这就不可以，这就是论断，这就是定罪。
如果我们很仔细的去查考这个论断啊，还有查一下原文，这个论断有好几种解释。我们现在讲这个论断两个字比较是我们教会里面的用语，对吧？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不太明白论断啊，我们比方说哦，批评他听得懂，或者攻击他听得懂啊。那论断就是翻译的时候翻译过来，其实它可以翻译成很多意思，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它可以翻译成审判查问，或者思量哈，思量分辨啊，这个都是论断的原文的意思。
嗯，
那当耶稣说你不要论断人的时候，你如果看上下文，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有提到说，你们不要这一个啊按外貌来论断，你们要按公平来论断。所以耶稣也有提到要按公平来论断啊。所以耶稣不是反对所有的这一个做判断跟定罪，不是。耶稣反对的是假冒为善的这种论断跟判断。
什么叫假冒为善的论断？就是说，比方我自己有婚外情，然后我起来论断，哎呀，你不应该有婚外情。这叫做假冒为善的论断，你好像你自己没有婚外情去论断别人有婚外情，其实你自己就在婚外情里面，这样的一个论断你难免受到神的，当你说你不敢有婚外情，神说你呢，就难免不受到神的论断，是这个意思。
在腓立比书也有讲，他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基督信仰不是一个不分辨是非的，如果我们不分辨是非，我们如何过圣洁的生活？
今天很多的教会自以为属灵，自以为有爱心，有弟兄姊妹说，哎呀，这个是做的不对，不要讲不要讲，大家就不要讲，我们是一个爱的团契，都把它压下来，表示这个才是一个像教会的样子，因为我们都没有任何的起来批评别人，没有任何的指出罪恶，这样才是合乎，其实是完全错的啊！这个是把问题都扫在那个地毯底下，这个也不是神所要我们的一个爱的一个团契。
我们要按圣经的真理来分辨对错是非，但是我们分辨对错是非不是根据我个人的标准，不是根据我喜欢不喜欢，或者不是根据我过去的经验，都不是。我们还是都是回到根据神的心意，圣经的话语。
所以换言之呢，如果我们今天对一个人事物的评断，一个裁决是根据事实的时候，就不是论断，这个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原则，根据事实就不是论断，否则的话你看保罗你就很 trouble 了。保罗呢，他又去咒诅人，说如果有人跟加拉太人说，如果有人传的福音跟我们传的不一样，他就应当受咒诅。哇，你说保罗这么论断别人哈？保罗还说，如果你们这哥林多教会怎么不把那个娶了继母的赶出去呢？好，你说哇，保罗这个人又定人家的罪，又赶出人教会，更厉害的保罗说，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如果保罗活在今天，肯定被人家骂死，那个口水都把他喷死哈。所以你这个人一天到晚定罪别人，还咒诅别人，要人家把交给撒旦哈。还有，保罗也曾经公开的指责彼得，说你这样做是不应该的事情。哇，按照今天的标准，那些人说哇，保罗又定罪又论断，所以你一定会把保罗当作定罪和论断的典型人物。但是如果保罗讲的都是真实的，是根据事实，那就不是论断。
这个当然我们在彼此劝诫的时候要有智慧有爱心啊。有时候我们要去劝诫别人，要先去求神光照我们，
醒
察我们。如果我们有假冒为善，我们有自以为是，我们只会定罪别人，从来不反省啊，很喜欢说别人的错，那这个罪我们自己要真的是先去对付，然后要有一个温柔的心去挽回。然后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姐妹是同居的，那我要去劝诫她，我要很多的祷告，我要为她的心柔软祷告，为我自己有一个温柔的心，然后祷告我去劝诫她。如果她不听，那可能我就是照着圣经马太福音讲的，那我就带其他人去劝诫，再不听告诉教会，教会最后他还是不听教会，他执意在罪里面，那教会可能就要管教他，可能就要对他有些一些惩戒啊，比方说停圣餐、停服事，甚至告诉弟兄姐妹说这个人一直不愿意悔改。这个程序，走这个程序可能是一个很长的时间的过程，
漫长的过程，
不是说一天两天可以做成。但是在这个程序里面都是按着爱心去劝诫的，那这个劝诫本身就不是论断。所以我们就是要稍微分辨一下，也要有智慧有爱心去处理，也不是说你有什么错我就一个像广播大喇叭我到处去说哈，这也不是这个。所以真的是我们要常常回到神面前，让我们不偏不倚，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很容易偏这边偏那边，要不嘛就是纵容，要不嘛就是没有爱心的这一种很骄傲的去定罪啊。所以让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那这要很多的祷告，很多寻求神的带领跟心意。
所以关于这一点呢，关键是在于说，到底所论断的、所提出的、所批判的是不是事实？也关键在于说，你去批判、去讲论这些事情的动机，是不是要帮助他认识到罪，以至于能够脱离罪？这个动机很重要，还是我泄私愤，还是说我就容不下，我一定要把他斗臭斗垮？这些带着恶意的攻击、发泄个人不满的这些动机，那这个都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如果我的论断的是事实，我的动机是为了对方的益处、属灵的益处，希望他脱离罪恶，那么这样所做的这些事情就不是论断。所以教会呢，应当就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要按照正义来解释圣经，以至于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处理这些事情。
现在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处在这个现在时代虽然你会说，很多错误的都透过这些网站 还有什么手机啊，一直在传播。但同时呢，这个我们现在也有一个 benefit， 就是说有很多资源，很多属灵好的不得了的资源，有一些很多很严谨的解经的这些资源，我们都可以很容易找得到哈、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benefit 啊。我经常有时候上网去看那一些属灵的书啊，看那个18世纪的。19世纪的那哇，他们的写的这个神学的这些书写的真的是很好。他们我真的很难想象神给他们这个恩赐啊，教导的恩赐。
在那个没有电脑的计算机的年代，
像现在我要查什么，我就打几个键，哇，啪啪啪，整个经文都出来。他们是没有的，可是他们引经据典，所以就可以知道说他们那个圣经读得多么通透，
脑筋好得不得了。
我想他们大概有那一种什么叫做
photographic memory，
大概读了过目不忘。他能够把这个经文全部都列出来，我真的实在是很感谢，为神为他们的恩赐感谢神。他们所写的都超越我们现代人的神学著作，真的，我相信他们是花很多时间默想上帝的话，而且写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正确，这么样的严谨啊。所以我很喜欢去看他们那些，特别很多十八世纪很多清教徒的这些人写的，对我的这个生命真的造就很大啊。包括我刚刚讲追求圣洁，包括我们讲到说神的主权、神的护理看顾，对我的帮助都非常大啊。所以回到我刚刚讲说按正义解经，我们其实是可以透过神赐给教会历代以来的圣徒这一些他们所留下来这么样美好的这一些神学的这些文章这些作品，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了解。很多真的有时候读他们的那一种啊，对圣经的理解啊，真的是超过我自己读好几年
spiritual inheritance。
那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好好读他们的书，省得你跑弯路跑好几年啊，他们解得那么精确啊，然后引经据典，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
那很多人跑弯路好几年，这还其次，还不晓得跑的是弯路，这个就更麻烦哈、啊。这个 Nancy Moyes 他啊，很忧心的指出今天教会软弱的光景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忽略甚至抛弃了圣经里面对属灵领袖的标准，我们重视恩赐过于敬虔。我们在那个啊，中国有个地方哈。讲到这个敬拜赞美的时候啊，这个有个姐妹很语重心长，她说我们教会的敬拜呢，就找一个在大学里面教音乐的一个教授啊，其实他的灵命很不好，我们都不喜欢他，可是因为只有他懂音乐，所以就每个礼拜天他就来 show off 啊，带敬拜，有的时候带完敬拜他连聚会都不聚会，他就走了。他说，我说你们教会有 problem， 这个是不对的，为什么？看重恩赐过于敬虔，高举那些生命和家庭见证远远达不到圣经标准的个人，下一章，我们掩盖罪恶，哪怕他已经暴露，这个是直到今天教会有些领袖啊，包括这个赵庸基哈、啊、等等之类的，哪怕已经暴露了啊，台湾还继续请他去带领袖的聚会，没有几家教会敢于执行教会的纪律，犯罪又拒绝不悔改的人，照样能够留在教会里。他说这个是令人忧心的。
抵挡世俗化的潮流，我们刚刚讲我们必须在圣经的真理上面下功夫，我们要学习按正义来解经。所以我们就听到这些不追求圣洁人曲解经文的，我们很快能够做分辨。那么看重纯正的教义跟正义解经，这是抵挡世俗化潮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你知道今天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今天到国内有些教会，他说哎，你只要一讲纯正的教育啊，弟兄姊妹就耳朵就很厌烦，哎，又讲这些啦，讲来讲去都讲这些，我就很奇怪，你不讲这些你讲什么？哦，就开始讲很多世俗的小学，哇，这个什么什么大师什么说，哇，这个什么现在社会潮流什么，把这些花时间讲了很多，然后圣经的话一点点，使徒信经念一念，这就聚会就结束了，很厌弃按正义解经，很不看重纯正的教育，这是今天整个教会加速世俗化的主要的原因之一，从讲台开始就不愿意讲纯正的教义。
第二个呢，对于这些错误的损害我们核心教义的呢，我们是要提出来跟他争辩的啊。其实这个圣经里讲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什么竭力的争辩，你要跟这些错误的东西做争辩。
不过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哈，这个我们讲的是一些核心的教义，如果有一些不是很核心的教义，这个争论很多很多年了，其实 不要在那个很不是很 crucial 的那些啊核心的教义上去较真啊，那个有时候我们也是要克制。
这个我们在国内跑啊，弟兄姐妹呢，他们很容易敌我的这种习惯，很容易就化成，要不是敌就是要不是敌人就是朋友。啊，比方说这个很轻易的啊，哦，你的这个神学立场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我就把你化作异端，很容易啊。
对，
所以我们就非常小心，
彼此化为异端，很异端，我才把你看成异端。
比方说这个我们在北美可能好一些啊，比方说这个啊，你是改革宗神学的，或者你是亚米念神学的，可能我们都说哦，我只是立场跟你不同，我们还不至于化成对方是异端啊。但是他们有时候就会，他说哦，改革宗神学是异端，
嗯，
然后那个有很多改革宗说哦，你这亚米念你是异端啊，然后他们就彼此不来往，
嗯，
这个是很不成熟。其实在有一些神学立场上我们不同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就着我们的领受彼此来交流，但是最后对方他是怎么样来采取他的神学立场，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彼此还是在主内弟兄姐妹爱里面来彼此接纳的啊。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工，他可能在某一些神学立场跟我不是一样的，但是不影响我们的同工啊。我们不会说哦，你是异端，我没有办法跟你同工。但是我们讲的是说，如果损害了整个教育核心的，我们是要提出一些争辩啊。就是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神是无条件爱每一个人，阳光、空气、雨水的爱，那神就是这样，你不管怎么犯罪，神都爱你到底。我们就说这个是损害我们整个核心教义的啊。我们是要能够提出引经据典来跟他争辩，说不是，这是错的。
但是你看我们华人的教会普遍来讲很缺乏这种啊为争道竭力争辩的精神啊，我们都是给面子啊，广东话叫北民啊，你不要让人挂不住啊，没有面子。所以这一类的甚至明明是损害教义的，明明是对教会的这个信仰根基有损害的，我们都闭口不言，很少看到在这个华人教会里面有这样勇敢的为争道竭力争辩的情况。
第三点呢，我们要唾弃这种急功近利，要很快的追求人数成长的步道的方式。
我们以成败论英雄，什么教会人数多，这才是兴旺，才表示神与他同在。所以为什么那些异端啊，或者一些极端的教会，没有人敢指责他，因为他们教会人数很多，好像人数多就是对的，这个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这一个做法。
教会世俗化呢，跟我们传福音急功近利是有关系的。
啊，有一次我跟一个教会的执事哈，我们就在交通哈，我就谈到说，哎，现在很多的布道会哈，这个罪也不讲清楚，这个也不要求在布道会上要求人认罪悔改哈，也不告诉人说什么叫信主，信主意味着我从今以后走上一条专心讨主的喜悦、为主活的道路，这个都不讲。罪、十字架、逃出喜悦，什么都不讲，就轻易的呼召人啊，举手接受主。我说很令人忧心哈。这个执事就跟我这样回答，他说：“哎呀，牧师啊，布道会上当然不适合讲这些哦。”他说讲这些对方就不信了，你把他弄信了以后哈，慢慢的再跟进就好了。我一听了我就说：“那你怎么跟进呢？他根本就没有重生。”没有一个敬畏神顺服神的生命，你跟什么进？所以
你对于他说先把他弄信了，所以这个是操纵人来信啊，你喜欢什么我就讲给你。
那个不叫弄信，先把他勾进来再说，
先把他弄信了再说。你怎么定位什么叫信？信不是说他只是愿意来教会啊，信其实就是他愿意悔改，说主，我过去呢只为自己活，我只讨我喜悦，我不在乎神。我现在悔改，说主，我要在乎你的心意，这个才叫信啊！否则你的信是自欺欺人的。你很高兴他信了啊，他也认为很高兴我信了，其实根本没有重生。
但明明就还是个山羊，你把他拉进教会以后，把他当绵羊来养，养了半天，哦，还是个山羊。而且这个是 sucker 哈，这个浪费你教会很多的精力、资源和爱心。你把当主内的爱啊、关怀了半天，还是个山羊，你不是自欺欺人吗？
这个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定位错误，因为我们轻轻忽忽的就把它定位说是已经信主了。
而且呢，经过他这个两年、三年，他都在教会有聚会啊，那就更深信他是有生命的。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他生命根本还没开始。
这个也有很大的一个危险，潜在的危险。假设这个人能言善道，
很有口才
啊，又很能干、很热心，这样的人往往会被推举到领袖的位置 啊，当开始从小组长，然后到教会执事、领袖、长老啊，这个其实真的我们在其他地方其他一些教会见过，因为我在做辅导啊，所以我接触的可能深一些。有一些有时候这个姐妹来找我，有一些困难啊，她说，比方说她以前犯过淫乱，那她刚信主，那你知道跟她发生淫乱的呢是教会的执事啊，那她就跟我讲说。我知道这是错的，你看一个刚信主的人他就竭力要脱离这个罪，所以他在马上跟他断绝关系，
跟那个对方执事要断绝关系，
那这个执事呢就会觉得说啊，神是有恩典的，真的我们要在一起，甚至要离婚要在一起，
就是我们各自离婚我们两个在一起吧，那个执事讲的。
这个姐妹就跟我说，她说师母，我感觉上她是不是没有真正信主，因为她不在乎圣洁。那这个人，这个姐妹我辅导她，这个姐妹只有信主两年，他都懂得要追求圣洁，都懂得说淫乱是大大得罪神的。可是这个执事啊，多年，他说据说他在教会十几年，没有任何感觉的。
所以教会的世俗化是来自于什么？这些本来就不属于神的，还属于世俗的人，站在教会的高位，站在带领教会方向的位置上，请问这个教会是不是在他们的带领下加速加快的走向世俗？因为他本来就是属于世俗的，你叫他属圣洁他还不会呢，所以教会一定被他带了加速的走向世俗，到最后变成什么罪都没什么，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急功近利，其实长期来讲对教会的损害很大，
太大了。
你的定位错误，那你把这个拜子，因为拜子麦子很像嘛，那就很，我们都说哦，他都全部是基督徒，可是不是，拜子越多，你想这个教会一定加速世俗化，因为他们不会爱神纯正的真道。
有一次我们在国内的一个地下神学院教书哈，地下神学院不是说在地底下哈，就是说那个 underground， 英文翻 underground， 不是在地下。然后他们这个因为经济压力很大嘛，所以他们除了这个学校的外面有一块地，他们就种菜，因为这样省很多菜钱。然后这个休息的时候，我就去逛那个菜园，看那个在教这个厨房服侍的姐妹这边种菜，你看那是很不容易。你看种菜做菜还要种菜，我就看她种菜，我说哇，我说你种这么多菜啊？她说啊，我说对啊，你看这一大片全部绿油油的都是菜啊。她说不是的，老师你错了，只有这几颗是菜，全部旁边都是野草。我说啊，怎么看起来都是绿的？她说对，看起来很像，但是只有这几颗是会可以吃的，这边的菜。这边的野草全部都要拔掉，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们菜长得不好。我突然意识到，哇，今天可能教会就是这个光景，表面上一看都是绿油油的，其实里面真正属于主的这几颗啦，其他都是假象，看起来像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聚会像基督徒，但其实根本不是基督徒，没有基督徒的生命，所以那个复兴是一个假象。所以从那个菜里面，我说哦，我这样明白了，看起来像但不是真的像啊，不是真的，原来是一个虚假的现象。
我们讲这个啊，不是说要 discourage 啊我们，而是说让我们一个反思，我们是不是急功近利在传福音，那我们是怎么被带进这个基督信仰这个门槛的。我们被带进来的时候是说哦，基督能够解决你的困难啊，基督能够满足你，让你有平安，但是从来我们没有被告知说，其实成为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原因是我过去是抵挡神的，我不爱神，我不荣耀神，我不喜悦神，我总是取悦自己，我总是荣耀自己，我总是在乎自己。那我信主悔改是说，主我要开始爱你，求你帮助我爱你，求主你帮助我取悦你，我这一生活着就是一天比一天要更爱你更取悦你，我要过讨你喜悦的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你。如果这个不是我们的追求的话，
不是你的主旋律，
不是我们的主旋律，那巴不得我们今天还有时间，神给我们生命气息能悔改，
赶快悔改，
我们就说主啊，我愿意悔改，你帮助我，好，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讲的这一段话。
其实耶稣对跟随他的人的门槛是很高的，不是一定要勾进来就算数的哈。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啊，再读一段啊，这个耶稣又说了啊：“你们哪一个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怎么样？”计算花费啊，你知道这个进盖的这个楼就知道了，要计算花费的，又要加什么东西？哎，先问多少钱，都算的了哈。 你们哪一个去打仗不先坐下来看看你付的代价，我能够拿两万去打十万，我能不能打，我这两万不是白送死吗？你要计算代价。耶稣在做什么事情？因为那时候很多人说，耶稣啊，我们要跟随你，听说跟随你吃饭都不要钱。 OK， 然后耶稣反过来说， Hey come on， 你要想清楚哦，你要跟随我要 付什么代价，你想清楚哦。耶稣做什么？耶稣在泼人的冷水。我们今天是啊，你不管是把先拉进来再说，勾进来弄信了再说。耶稣说不是，耶稣你想清楚，冷水先给你泼，你想清楚哦，你到底要不要信我？人爱我不是爱过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不能做我的门徒哦。耶稣的门槛很高，是要让什么？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容易随便的事情。
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被要求要爱耶稣超过爱一切，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本来就是理当爱他超过一切的。但是因为人堕落以后，我们就不爱神，所以不爱神其实就是圣经里面定义的罪性。我们千万不要把不爱神看作一件是无所谓的事情啊！所以其实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我两个孩子，我每从他们小时候到现在啊，二十几年，我为他们的祷告只有一个中心，一个核心。我说主啊，你帮助他们，让他们一天比一天更爱你。
嗯。
啊，他们享受你的爱，他们也回应你的爱，以致他们一天比一天更爱你。这就是我的祷告。我相信一个在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渴望更爱主。其实为孩子的这个祷告，不在乎说他什么上名校啊，有什么样一个
读那个什么爬什么藤的那个学校。
也不在乎他在社会上说一定有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地位。我相信如果他爱主，他会尽心竭力的尽人生的责任。但是如果说我们做父母呢，我们的价值观是跟属世的一样，我们只是在乎他赚的钱有多少啊，他读的是什么学校，而不在乎他是不是爱主，那可见我们的价值观也是出问题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先为我们自己更爱主来祷告，我们为我们的孩子更爱主来祷告，因为整个信仰的核心是我们爱主超过一切。
所以这个就出现了，耶稣很直白的警告人说，哈，这个引到灭亡啊，门是宽的啊，这个路是大的，走上的人什么很多，因为很多都被拉进来咯。但是引到永生，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啊。这当然意思不是说啊，这个我们啊一传福音就直接讲罪，你是罪人啊，这样人也很没有智慧啊。那也不是说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马上都一下成圣了，不是这个情形。因为不在乎这个人当时是不是啊能够做到，实际上在乎他生命的本质改变以后，他有一个意愿去追求成圣，这是很重要的啊。A.W. Tozer 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啊，传道人首先的责任不是随随便便的带人决志。今天很多人愿意拿带领人决志来炫耀，哇，我昨天带了三个人决志祷告，今年带了二十几个人决志祷告。他说不是的，你是要把尊荣归给神，因为神的怜悯临到。有些人会为了拼人数而向罪人稀释或者妥协真理。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小男孩哈挺好的，你讲一下。
他说他很喜欢这个孩子，特别好，他最喜欢跟人家传福音。他拉见到人，他就跟人家讲说，叔叔阿姨你们都要信主哦，你知道耶稣好好啊，耶稣从来不会对人家发脾气的啊，你要信这个耶稣啊。
他的福音是这样传的，耶稣从来不会发脾气的啊。请问耶稣会不会发脾气啊？所以那些人哦，信耶稣，耶稣从来不发脾气，然后有一天读到圣经，耶稣洁净圣殿，哇，耶稣好命哦，耶稣怎么还发脾气呢？所以这个就是偏差的这个传福音。他说有些人会为了拼人数向罪人稀释或者妥协真理，这种人不仅不尊敬神，而且害许多人的灵魂下地狱。为什么？因为他们开始对真理产生抗体了。
我们了解到这些世俗化的一个现象，其实我后来发现也不单是我们这个时代啊，从以前的时代也经常面临这种世俗化。那整个世俗化就是从圣经真理的这个谬解教义、轻看教义而开始的。
还有蔑视解经，正确按正义解经，随便解。
好，那总归从归纳一下我们昨天讲的跟今天讲世俗化的几个特点。昨天我们提到说，以关注今生的人事物取代关注上帝跟他的旨意还有未来的应许，就是不在乎上帝 不在乎他的圣洁，不在乎他的金子，关注我今生过得好。
世俗化的福音 encourage 助长人啊，信了这个神，要神要让我满意，而取代了他信的主是要让神满意。
然后呢，他忘记了我们是要顺服神最高的主权的啊，不是说哦，我相信我得医治就一定得医治，我信心够，神就一定就给。我们可以求，但是最终一定要顺服在上帝最高的主权。上帝是有主权的，不是没有主权的。
他不断的高举渲染这个宽容啊，以宽容取代了他们应当付代价追求圣洁啊，这个也是一个世俗化福音的一个特点。
所以我们的整个焦点还是回到圣经，圣经怎么说？那让圣经来指导我们，而不是从社会上这些高举宽容的人所讲的信念来指导我们。我们要回到圣经，追求圣洁，让神满意，追求圣洁来荣耀神。
特别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很多的价值观被颠倒，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持守真道，你会受越来会受到越多人石头的抨击，说你是保守，你落伍，你这个
律法主义
自以为意，很多的标签给我们贴哈。所以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要坚守主的道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圣经从来就告诉我们，这是一条窄路，你进的是一个窄门，是找到的人也少的路啊。我们要为了走这条道路，要背十字架，这个是不可以避免的，不可能两全，又要人很喜欢，又要神很喜欢。在这个末世没有两全的，你只能选择一条道路啊。也许因为你选择，我鼓励我们选择走上讨神喜悦的道路，也许因此人不喜欢你。The beard， 因为我就像保罗所讲的，我立志要讨主的喜悦，这就是我人生后半生，我的一生要活的方向和道路。我就是要让主高兴啊，讨主的喜悦，巴不得这也是你的价值观的追求啊，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看见这个世代越来越败坏，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有许多高举某一部分真理而慢慢走偏的，就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 battleground。 我们要对罪恶起来指责，让人离开罪恶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难处。巴不得主在这些时候，我们更关注的也不单是关注教会整体的圣洁，我们也要关注我们个人的追求圣洁啊！不要让这些宽容的浪潮打得我们啊，在教会里面，在个人生活上，我们就不追求圣洁，认为神可以宽容一切。主啊，我们必须再次回到圣经的真理啊，这真正属于你的一定追求圣洁。主，你也借着教会肢体的生活啊，借着教会定的这些规矩啊，按照圣经真理所定的这些管教，来让帮助我们彼此劝诫过圣洁的生活。主啊，这样我们才与你有份啊！这是一个真正属主的生命的一个本质的表现。我们为每一位啊在这里的祷告，我们都属于主，我们都走上成圣的道路啊，讨你的喜悦啊，此生不渝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愿主来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